世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受苦最多，蒙福也最多。他们曾走过怎样的路，得着何等的智慧？每七十分钟，带你领略圣经智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墨尔本新盼望教会联合制作的圣经智慧，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我们首先还是欢迎非同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同牧师您好。
小凤姐您好。夏雨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创世纪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他们一家人团聚了，那么团聚在埃及，而且呢，约瑟做宰相。
对
啊，然后我们想，是不是这一家人从此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啊，没羞没臊生活，经过这么多艰难困苦、跌宕起伏，哈，是不是从此真的开始就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了呢？
安居乐业了。
对对对对，好，我们请非同。
这个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嗯，
好景不长啊，约瑟去世以后，几代之后。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在位了，说哎，这一堆以色列人是干嘛呢？这个生了孩子又生孩子，人数越来越多，又单独占了这么一块地，这么团结，民族性这么的强，因为是从一个家族发展出来的嘛。
对，
埃及法老一想，将来要是遇见别人打仗跟我们作对，这群人跑去帮助我们的敌军，我们岂不是完蛋了吗？
对，
所以怎么办？这群人让他们做奴隶。
嗨，
于是以色列人从此就开始过上非常痛苦的生活了，
再一次进入水深火热之中。
对啊，那埃及法老呢，让他们做苦工，严严的对待他们。
怎么严？
法老为了让以色列人不再繁茂，不再成为对他们的威胁，想出了三个计谋。第一个呢，就是让他们做苦工，非常非常的累，累到哎呀，你觉得他没时间生孩子。
真是。
但是奇妙的事情就是，上帝的百姓呢，越是这样压迫他们，他们人数竟然越来越多了，
人越多子多孙。
这个两座基货城被建起来，以色列人数也多了不少。那法老一想，这样不行。
对。
怎么办？杀，杀孩子，杀男孩。
哎，
所以呢，他下令让收生婆，接生的时候，是女孩就让他活着，是男孩就把他杀了。因为男孩呢是可以怎么说呢，他是更有力量的，也是继承这个民族的这个产业的精神的传统的。那结果发生什么事呢？有两个收生婆非常的敬畏神。他们的名字还被记录下来，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拉。这样不起眼的社会底层的两个女人，可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的名字被记下来了。他们没有杀以色列的男婴。那法老为此肯定很生气的，说你们为什么不照着我说的去做？可是收生婆说，你知道吗？埃及的收生婆比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比埃及希伯来的产妇比埃及的这个产妇强壮的多。我们都还没到，他们就生了，来不及下手，
太顺产了。
这法老一听，这照理说法老该生气，但是因为上帝特别保，没辙。而且呢，上帝大大的祝福这个收生婆，这两个收生婆让他们成立家室也因为他们的勇敢，以色列的男孩性命得到了保全，
对，
整个一个民族流传下来了。
对，那法老不会就此罢休的。
对呀，誓不甘休啊！
怎么办？第三计，生了男孩就要丢在水里，丢在尼罗河里，淹死，
还是要杀？
这条命令下达下去，就是不是让别人杀你，就是我每家每户去查，你有男孩，父母就要把他丢在水里，
自己杀，
别让他活。
自己太残忍了，让自己亲生
太残忍了
去杀哈。
就在这样的一种非常危险的环境底下，有一个立位家族的 男孩出生了，
嗯，
父母见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男孩，
嗯，
舍不得杀他，
嗯，
舍不得把他丢在水里，就藏了他三个月，
嗯，
那、
嗯、
三个月以后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
嗯、
藏不住了，那怎么办？
嗯，
藏不住也是要被杀死，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家人就给他做了一个蒲草箱。
嗯，
把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箱里面、
嗯、
那蒲草箱你们也知道，这个在水里一流过不久就沉下去了，
对，
也是
跟着
走了。可是呢、
这个孩子的父母呢就把这个蒲草箱的里外都抹上了石漆石油，
嗯，
防水材料，
嗯，
然后把这个孩子小心的放在里面、
嗯、
随着尼罗河飘了，飘了以后呢，这个孩子的姐姐，女孩不是可以留着吗？
嗯，
这姐姐已经不小了，就看着弟弟水水飘走，
嗯，
然后呢一路就跑着，弟弟要去哪？
嗯，
没沉下去，弟弟会到哪去了、
嗯、姐姐真
这个孩子呢就飘着飘着飘着飘着飘到了一个地方，
嗯，
有个女人在洗澡，
嗯，
这个女人不是平常的女人，
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是法老的女儿。
嗯，
法老的女儿在洗澡，然后看飘过来一个蒲草箱、
嗯，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哇开始哭了。
瞧瞧，
哎呀，这个母爱立刻就在法老女儿的心里激起了，说：“哎呦，这个是个希伯来人的小娃，
嗯，
这好可爱啊，好可怜、啊，这难道就让他死吗？”
嗯，
这突然他就动了同情心，他说：“
嗯、
我要把他收养成养子，
嗯，
法老女儿收养成养子这就安全了。那法老女儿说，那我又没奶，我得给他找个奶妈。
嗯，
这个小男孩的姐姐在一边看着想，哎呀，时候到了，赶紧跳出来说，
嗯、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谁是最合适的，我认识有这么个女人，刚生了娃，有奶呢，我帮你给这个小宝宝给找个奶妈。
嗯。
所以这姐姐把她带到哪去了？当然带回家了呀，
带回自己妈妈那
儿去了。那法老女儿说、
嗯、
太好了、
嗯、
法老女儿也很高兴，就说那断奶了以后送回来啊，送回皇宫当中、
嗯、
法老的女儿还给这个小宝宝起了个名字、
嗯、
叫做摩西。
嗯，
摩西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名字，
但是
其实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形象，因为它象征着拯救。
嗯，
所以摩西的幼年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又回到了自己的父母身边、
嗯、
而且是作为法老女儿的养子来养大了。
嗯，
嗯，
没有人敢威胁他。
是，
那以色列人呢是有这样的传统，就是他们孩子是多大断奶呢？现在一般人是到一岁可能就断奶了。
嗯，
那以色列人呢会喂到两岁甚至三岁。
嗯，
也就是这个孩子最重要的人生的这个早教，
全部都是
自己的爸
妈
做的。
妈妈、啊、对，
所以小摩西就是在自己父母身边，在希伯来人中间、
嗯、
以一个他本来有的身份与传统被教育大的。
嗯，
然后呢，到他大了以后，再送回了法老女儿的身边，可是她这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已经深深地种在了她的心里，
定型了已经。
对、
嗯、
那这位摩西呢，我先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就是将来上帝使用去引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海的领袖。
嗯，
所以我们看着一个领袖，他能够被培养起来，能够存活，能够成长，能够被培养被建立，这个背后有许多的人的付出、
嗯、
有许多的人他们宝贵的对上帝的敬畏。
嗯，
而且我们说女人太重要了、
嗯、
是吧、
嗯、
先是这个修身婆，
深深的感到了、
嗯、
修身婆这两个不起眼的女人非常敬畏上帝、
嗯、
因为他们以色列的孩子才得到了保存、
嗯、是。
那还有呢，摩西的妈妈是吧，
嗯嗯，
也是敬畏上帝的人，没有就把这个孩子丢出去，
是
真的不能藏了、嗯、他还给这个蒲草箱抹上了石油石漆。
嗯，
那摩西的姐姐也是，
哇，
也是很敬畏上帝的、
嗯、
他不会放弃，他不放弃自己的这个弟弟、
嗯、
一路看着找到合适的时机就跳出来、
嗯、
对。
所以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宝贵的女人的信仰在背后呢，所以才造就了这个伟大的男人、
啊、就是
这个伟大的领袖。
所以
那摩西渐渐的长大了，回到法老的王宫当中、
嗯、
做了法老女儿的养女。 他会不会忘记自己啊？养子 ，sorry，他会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呢？
女人了，这样
他会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呢？
对呀，
应该不会吧。
啊，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且听下回分享好吧。
哎呀，我听人说又吊胃口了哈，开始哎呀，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听起来又开始有点跌宕起伏的感觉了哈。
好，我们听到这里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飞童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再见。
好，
再见。